有生命故事的声音，能改变生命的，能拯救生命的，翻天覆地的生命，义无反顾的生命，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，源源不绝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
横穿古今，主爱已昭明，如月之约，是旧熟悉罪名，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上一次节目时间，我们查考分享了《启示录》14章13至16节，我们就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，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卷书的14章17至20节的内容。读完《启示录》14章13到16节，或者有人忍不住发出疑问，世事有如过眼云烟，谁会纪念我今日所做的事呢？圣经说基督徒还要行善作见证，为什么呢？中国呢有一句古语是这样说的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这句说话用在金钱、名誉和家业各方面呢，都实在非常合适的。但是神的子民所结的果子呢，即使是人死了，是仍然能够存在的。神是会记得我们的爱心、仁慈和忠贞。至于那些因为我们的见证而信主的人呢，是将会在新天新地那里和我们会合的。所以呢，请你今日就立志结出永恒的果子。或者还有人不禁发出疑问，使徒老约翰在经文当中提到收割的时候，那到底是预表什么呢？其实呢，这个可以说是一幅关于审判的比喻图像。基督正在将忠贞的信徒分别出来，就好像农夫收割庄稼一样。这个是那些曾经被迫害的和为主殉道的基督徒，他们发出喜乐的时刻，他们将会得到期待已久的赏赐。基督徒不应该畏惧末日的审判。根据约翰福音5章24节的记载，主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在上一次节目结束之前，我们就讲到收割的是基督，收割的时候就是末日审判的时候。这些是启示录在这里给我们的教导来的。我们要注意一下，神在旧约圣经当中给他爱子的指示。诗篇第二篇7至9节经文记载，受高者说，我要传圣旨，耶和华曾对我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，你求我，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，将地极赐你为田产，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，你必将他们如同摇杖的瓦器摔碎。主耶稣第一次降世的时候，这些应许应验了没有？是未的，因为这些不是一些宣教的文告。这样这些应许要到什么时候才应验呢？是要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，到了那时候，基督就要施行审判。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， 呢一句系印证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九节主耶稣基督嘅说话。佢话：杀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，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，收割的人就是天使。我哋知道啊，收割嘅日子将要到嚟，而家呢就让我哋殷勤撒种啦。唔好呢成日都系好心急咁，急住呢要人举手决志接受基督做佢哋嘅救主。我哋更加留意嘅系确实让人认识神嘅说话，圣灵系会为结果嚟负责。旧约将收成嘅时期摆喺我哋面前。约珥书三章十三到十四节话：开年吧，因为庄稼熟了；浅踏吧，因为酒榨满了。酒池盈溢，他们的罪恶甚大，许多许多的人在断定谷，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。启示六十四章十五节提到，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说，主耶稣伸出镰刀，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。我们当然不应该视之为命令来的，因为天使是没有权向神去发施号令，这个其实是一个请求，又或者呢是从父神那里传过来的信息。在启示六十四章十六节里面的收割是可以有以下两种的解释。第一，视之为象征遭聚大灾难时期的信徒进入千禧年。根据这个的观点呢，所收割的就等于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当中的好种子了，亦都就是天国的儿女。咁另一种观点呢，就认为是审判式的收割。如果是审判呢，咁对象就是外邦人了。因为根据十四章十七到二十节的记载，下一个收割似乎是针对以色列人的。启示录十四章十七至十八节经文说，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，他也拿着块镰刀。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，是有权柄管火的，向拿着块镰刀的大声喊着说：伸出块镰刀来，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，因为葡萄熟透了。天上的殿是指旧约的圣殿，而不是指教会。块镰刀呢，就是指审判。葡萄熟透了，指葡萄已经熟到呢好像葡萄干了。这里呢就是讲到哈米吉多顿之战的比喻。先知在以赛亚书六十三章一至六节是曾经这样描述：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，穿红衣服，装扮华美，能力广大，大步行走的是谁呢？就是我，是凭公义说话，以大能施行拯救。你的装扮为何有红色？你的衣服为何像踩酒榨的呢？我独自踩酒榨，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。我发怒将他们踩下，发烈怒将他们践踏。他们的血浅在我衣服上，并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。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，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。我仰望见无人帮助，我诧异没有人扶持，所以我自己的膀臂为我施行拯救，我的烈怒将我扶持。我发怒踩下众民，发烈怒使他们沉醉，又将他们的血倒在地上。这段经文是相当生动的描述，不是指到基督的第一次降世，而是指主再来审判时候的景象。在先知以赛亚的年代，那些人在酒榨是赤脚地去踩踏葡萄的，就会浅出一些暗红色的葡萄汁，会染红他们的衣袍。这段经文描述在旁边的人见到主耶稣华美的外袍呢，是沾染上了血迹，就好像在酒榨那里踩过葡萄一样。这件事就说明基督第一次降世的时候，他是为世人流出宝血， 但是啲人是拒绝他。如今基督呢就将恶者踩在脚下，流血的是那些作恶的人。在启示录十六章十六节那里，我们见到主耶稣将他们聚集在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吉多顿的地方。在那里呢将要发生的不单止一场战役，而且是一场大战，称为哈米吉多顿之战。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这段经文就说，基督会独自踩走闸。这幅是极其可怕的景象，难怪呢人要哭求大山倒在他们的身上去遮盖他们，好避过羔羊的震怒。巴别塔所展现的是拨逆神的状况，而在大灾难期间，拨逆神是会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，导致悲惨的结局。去到启示录的第十九章，我们是会看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摧毁拨逆神的状况，并且在地上建立基督的国度。根据诗篇第二篇第九节的记载，他必用铁杖打破他们，亦都必将他们如同摇杖的瓦器摔碎。这一位基督再来的基督已经不是那位温柔的主耶稣，亦不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耶稣，他是神的道，是世人的救主，他亦都是万有的审判主。如果你不接受他为你流出的宝血，这样当大灾难来到的时候，你将要流出自己的血。我个人认为，只要细心的研读圣经，那我们就能够明白得到，教会是不会经历这一段可怕的大灾难时期的。以赛亚书三十四章一到三节，和三十四章的第六节，又为我们描述了另一幅的景象。经文这样讲，列国啊，要近前来听，众民啊，要侧耳而听，地和其上所充满的，世界和其中一切所出的，都应当听。因为耶和华向万国发愤恨，向他们的全军发烈怒，将他们灭尽，交出他们受杀戮。被杀的必然抛弃，尸首臭气上腾，诸山被他们的血融化，耶和华的刀满了血，用脂油和羊羔、公山羊的血，并公绵羊腰子的脂油滋润的。因为耶和华在波斯拉有献祭的事，在以东地大行杀戮。这个是几咁可怕的景象，世人拒绝羔羊的宝血，抗拒真神，去追随去崇拜兽的人，将要用自己的血染遍全地。凡是落入神审判之中的人，将要血流成河，就好像熟透的葡萄在酒榨之中被踩到汁液四浅一样。这些就是在哈米吉多顿杀戮之山所呈现的光景。收取葡萄果子呢，象征对不信的人的审判。这一次收取并不是祝福和救赎，而是咒诅和惩罚的收割。这个收取是藉着两位天使来执行，和主耶稣亲自收割的庄稼呢是形成对比。葡萄熟透了，这句说话在新约呢只是出现在这一处地方，意味着恶人的不信和罪恶达到顶峰，象征着苦难当中圣徒的呼求上达于神。深渊的时期就是最后的审判之日临近。
我们要以宣读圣经、劝勉、教导为念，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。
你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我们看到使徒老约翰的记载场景，转到去不信的以色列人要遭遇最后而又可怕的审判之上。圣经称以色列民是地上的葡萄，例如诗篇八十篇八节说，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，赶出外邦人，把这树栽上。在耶利米书二章二十一节又说，然而我栽你是上等的葡萄树，全然是真种子，你怎么向我变为外邦葡萄树的坏枝子呢？耶利米书的六章九节亦说，万军之耶和华曾如此说，敌人必掳尽以色列剩下的民，如同摘剩葡萄一样，你要像摘葡萄的人，摘了又摘，回首放在筐子里。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，他有一把快镰刀，又有另一位天使指示他开始收割。这位天使有权柄管火，这句说话或者是象征后来的审判。又有一位天使，这里讲的是第六位，好像先前的一样，都是拿着镰刀，亦是从天上的殿中出来。镰刀，而且是快镰刀。第七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，在启示录八章三到五节，审判是与圣徒的祷告连在一起。所以我们相信十四章的十七到十八节这里都有同样的含义。约翰见到神最后以审判来答应受苦圣徒的呼求。这里第七位天使有权柄管火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实在不是很清楚，但是火是经常和审判相连的。这位天使吩咐拿镰刀的天使去收取地上葡萄的果子，因为葡萄熟透了。这里的镰刀亦可以是修剪的剪刀，但是无论如何，当中的意味都是可怕的。约翰很有可能是在这里呼应着约珥书三章十三节的典故，开镰吧，因为庄稼熟了，浅踏吧，因为酒榨满了，酒池盈溢，他们的罪恶甚大。启示录十四章十九至二十节经文说，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，收取了地上的葡萄，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，那酒榨踩在城外，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，高到马的脚踝，远有六百里。城外是指耶路撒冷城外，高到马的脚踝就表示大概有四英尺那么高，远有六百里，大约是讲的185英里，就是指由但到别士巴，整个巴勒斯坦都成为战场。末后的大战将在哈米吉多顿结束，这场战争大约在大灾难的中期开始，而直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才结束的。诗篇第四十五篇是一首颂赞尼赛亚的诗篇。诗篇四十五篇三到七节对这场战争作出了这样的预言的。大能者啊，愿你腰间佩刀，大有荣耀和威严，为真理、谦卑、公义赫然坐车前往，无不得胜。你的右手必显明可畏的事，你的箭锋快，射中王敌之心，万民扑倒在你以下。神啊，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，你的国权是正直的，你喜爱公义，恨恶罪恶。所以神就是你的神，用喜乐油膏你，胜过高你的同伴。我要讲清楚，我不是为到这些审判的场景来到作出辩护，神没有叫我为他的道来到去辩护，神是要我去传扬他的道。而我们呢，是必须面对以下一些的事实的。第一，罪是很可怕的。第二，世人都有罪。第三，你和我都是罪人，信靠基督得蒙救赎是唯一的补救之道。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承担我们罪的刑罚。第三，我们都应该受到神的审判，但是唯一的生路是接受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的救恩。希伯来书二章三节经文说，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怎能逃罪呢？我们要逃避什么？是要逃避审判，而大灾难就是神的审判。只有接受基督的人才能够逃避这场审判，你可以称之为一个逃生的机会。当间屋着火的时候，我一定会由枪啊或者其他的途径去逃生。审判一定会临到拒绝接受基督的人身上。世人如果拒绝他，将神的爱子践踏在脚下，轻视神立约的宝血，那公义的神必定会审判他们。现今的世代必须听见这个信息。如果要令你的生活步上正轨，那唯一的途径就是认清神是圣洁的，主耶稣基督是公义的，神绝对不会忽视你生命当中的罪行。大灾难时期是神震怒的大日子，这个是圣经对大灾难的描述。为什么会有人在研读启示录之后还是相信经历大灾难会洁净教会，是成为神辛苦的途径呢？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，为要使我们成为基督的辛苦，而我们永远不配来到神的面前，乃是在基督里我们才能够见到神的面。启示录讲得很清楚，144,000人是以色列人，甚至连每个支派都讲明，所以这个绝对不是指教会。启示录七章九节所提到的没有人能数过来的许多人，亦不是指教会。神会在大灾难期间保守这144,000人。主耶稣说，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，免去你的试炼。教会是不必经历大灾难，但是就会经历一连串的小试炼。每个人都会遇到苦难和试炼，灵命成熟的信徒经历的苦难会更多。这个是神熬炼他儿女的方式，但我们永远不会成为神全然美善的圣徒，因为我们总是不成熟的，不完全的儿女来的。当我们见到主的面能够被神所接纳，那是因着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，而不是我们挨过了大灾难的试炼。另一个重点就是，大部分的教会已经免于大灾难了。2,000多年来，很多信徒已经跨过死亡的门槛，来到基督的面前。在大灾难临到的时候，只有少部分仍然活着的信徒会经历到大灾难时期。我同意，我是罪有应得，本来应该落地狱的。但是我不会落地狱，亦不会经历大灾难。因为基督已经为我舍命，我已经靠着他的恩典而得救。是啊，神使我们在世上经历很多小患难，目的是用这些方法熬炼我们，洁净我们。启示录当中有些地方是用象征性的记号，不是为了淡化事实让我们去忽略，而是因为事实真相远远比这些记号更苦。约翰描述的一些事是神没有向我们讲明白的，不是说神不能够，而是我们不能够全然理解。因此我们不明白大灾难的恐怖，那144,000人能够全身而退呢，是一个天大神迹，因为他们都是靠羔羊的宝血而得胜。诗篇30:5说，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，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，日宿虽然有哭泣，早晨便必欢呼。这么多年来呢，我已经学识了一件事，每个你所遇到的人都是神所许可的，即使是你的仇敌，亦都有你要学习的功课，为了要熬炼你的品格， 我们要行切祷告，使我们免于落入撒旦的陷阱，失去救恩的乐趣。启示录十四章十四至二十节这段经文，通过收割庄稼的比喻，描写了基督拯救众信徒的场面。通过收取葡萄树果子的比喻，描写临到不信主的人身上的震怒和审判。在这里呢，我们可以发现到神先拯救后审判的思想，而这个主题思想从头到尾贯穿了整本圣经的。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今天停在这里，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，愿神赐福保守你。